这时候让我来读一段圣经，就是今天早上的正道经文，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和第十五到第二十节，请听我来念。我要站在哨岗，立在城楼，留心看耶和华在我里面说什么，这样使我答复自己的愿述。耶和华回答我说，把意象写下，记在泥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明白。因这意象关乎一定的日子，很快就要实现，绝不突然，终有迟疑，仍当等候，因为他一定会来到，绝不耽误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然而一人必因信得生，财富使人奸诈狂傲，不得安宁，扩张欲望，如同阴间，又像死亡，永不满足。他们召集万国，集合万民，都归自己。你们请邻舍喝酒，却把毒物混入，使他醉倒，唯要见他赤裸的，有祸了。你满有羞辱，没有荣耀，没有尊荣，你也喝到露出下体来吧。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回来给你，使极大的羞辱取代你的尊荣。因你向黎巴嫩使用暴力，杀灭惊吓野兽，又杀人流血，向全地各城居民施行暴力，就必受报应。雕刻的像有什么用处呢？不过是匠人雕刻出来的，铸造的像，虚假的教师有什么用处呢？匠人竟依靠自己所做的那不能说话的假神。你对这木头说，起来，对雅石说，醒吧，的人有祸了。他怎样教导你呢？看啊，那包金镶银，里面却全无气息。然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全地当在他面前肃静。我们请司牧师。
两年来今天看起来在我们这个堂所里面人数多了啊，相信如果全部回来的话，恐怕已经在这个已经没办法容纳了，所以也是该想到要怎么来发展。所以虽然情况对发展教会是很艰难，但是我们有神，我们靠神啊，求主帮助。好，我们上一回讲哈巴谷书，我们翻到旧约小先知的哈巴谷书。刚刚主席已经为我们读了，那我想经过两个月有些没有听，有些是听了但没有印象，因为我们常常发现听了一回去的话，大概就一半就忘记了，再过几天80%忘记了，再过一段时候90%，经过一年半载只剩下大概几个百分点，3-5%能够记住，一两句话能够记住。我每一次在听到的时候，哦，是我曾经听过。好，感谢上帝，我们有经常每个礼拜天都有做礼拜，有神的仆人讲道，我们也有读书学，我们也有可能各种各样的训练会、祷告会，我们都会听到神的话、神的道，所以这些常常提醒我们，所以一生是这个道是一生要让我们一直听下去，这个道是一生要让我们一直的研究下去。什么时候才停止呢？一直到我们真的是见主的面啊，我们进入死的门，我们从征战中的教会 进入得胜的教会之后，我们才停止这一个在地像地面上这样的来研经。好，所以在地面上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话，自己要读神的话。哈巴谷书我们说是神在大概2600年前，什么时候？可能是中国的春秋战国的时代，太远了。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到底知道啊几个人，我们知道孔子啊，孔子我们比较熟悉啊，那么老子或者是孟子这些我们比较熟悉。在2600年前，神就在犹大国的末年，犹大国将要被灭亡的时候，神兴起了先知哈巴谷。先知哈巴谷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，他代替神啊来说话，代替神来警告啊百姓，来警告百姓，来警告世界上的人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，犹大国的末年呢，社会非常的这个混乱。再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如果各位有圣经，要不然你就听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，我用的是和合本，可能跟你们的不是每一个字一样，不过意义其实是一样样的哦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我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。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。恶人围困一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那个社会是什么？强暴。那个社会是罪孽。那个社会是奸恶。那个社会是这一个争端相斗。所以他总结，律法放松，公理颠倒。律法放松，公理颠倒的一个社会。所以哈巴谷先知问神，神啊，社会上来到这个情况，为什么你不理呢？我们已经说过，历代以来先知使徒啊，常常这样的问神啊，你忘记我们要到几时呢？神啊，你不帮助我，你不垂听我要到几时呢？神忘记我们吗？不。神不垂听吗？不。其实当哈巴谷先知问道，你为何看见奸恶而不理呢？第四节的上半节，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上帝理吗？上帝在第五节回答他说，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就是上帝说，你们向列国观看，看什么？你看强，我已经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，加勒底人，就是后来的巴比伦。这个加勒底人，你看周围的列国，一个一个的强大的列国都已经给他灭了。然后上帝这样回答说，因你们在我，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所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。神说，我会兴起一个民族，这个民族是残忍暴躁，然后来管教，来惩治，来治理你们这些啊败坏。你们是败坏。1到4节，我会兴起这些人，你从列国观看， 已经有许多的国家被他灭了。可是我虽然如此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相信。犹太人常常不相信他们是神的选民。神的选民是得到神的保护的。神是伟大的，神是全能的，神怎么会让他的百姓受到那些暴虐的人，强暴的残忍的加勒底人来管制他们吗？神说，我这样对你们说，可是你们不信。那是上次我们讲的。今天我们继续讲一章十二节。哈巴谷先知就对耶和华说了，他说，耶和华我的上帝，我圣者啊，他在说什么？这段话，十二节的这段话，耶和华我的神，我的圣者啊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我们必不致死。耶和华，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，磐石啊，你说立他为要惩治人。哈巴谷先知回答耶和华说，你说不信，但是神啊，我信。哪里看到我信呢？原来他当他祷告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就是他相信有一位神，他是蛮有权柄蛮有力量的，就是耶和华。所以他说我信，而且我信耶和华是圣洁的，因为他这里说我的圣者啊，我信什么呢？我信你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意思他在回答，我信神的全能，我信神的圣洁，我信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一位神。然后我信我们并不致死的意思，就是我信我们的神并没有死。今天我们知道有人研究神之后，他们说上帝死了，神死了。这个哈巴谷先知，我们必不致死，就表示第一，神没有死；第二，这位没有死的神会一直保护我们，以致我们不致死。你看他的信心很坚强。上帝说你们不信，哈巴谷先知回应说我信，而且我信什么？你再读下去的话，耶和华啊，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，磐石啊，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。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他也相信在过程中，在历史的过程中，神会怎么样？神会使用一些人，神会使用一些工具，神的工具，好像神使这个火，神使风成为他的什么仆役，来管教这个地面上的人。瘟疫也是其中的一种。所以这里说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，在过程中你会兴起一些，比方说加勒底人来刑罚人，磐石啊，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。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，神也会在我们的过程中兴起一些事情来怎么样，来提醒我们，来这个甚至来管教我们。刚才说就好像我们碰到了困难，我们碰到了一个不公义的人，就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靠神，我们祷告，可是神一直没有把那一个困难拿走。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，神也会让我们有时候借助病，借助一些失败来怎么样，来惩治人，就是来管教我们。这是哈巴谷先知他回应神，他对神这么说。但是他继续说，他说 他不明白的是13节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就是你是圣者，你是一个圣洁的神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可是这个时候，有行诡诈的事情，你看了为什么不理？而且呢，现在你要兴起一个比我们更坏的人。13节的下半节，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哦，原来你兴起了这么坏的加勒底人，要来惩治，要来管教我们这些比较不坏的列国的人，以及犹大国，我们比较不坏，跟他们比，啊，这是先知的观点。不过神学的观点怎么看呢？没有好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大家都是一样的坏，没有所谓谁比谁坏，啊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。行不义的，圣经说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好，可是他们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兴起一个比我们更坏的，要来审判我们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这就是先知的回答。你为什么叫这些人，叫我们好像鱼？14节。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，又好像没有人管的那个爬屋，就是各种的爬虫爬屋。我们好像海中的鱼，好像爬屋。然后加勒底人尽量用钩把我们勾住，用网把我们一网打尽。那么他问上帝，第十七节，他岂可每一次倒空网罗，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，毫不顾惜呢？为什么加勒底人可以这样？为什么神啊，你竟然容许加勒底人这样？他问得很凶。你说啊，今天我们能不能够跟神问答？可以的。今天我们也常常可以问神，不过等一下我们说神的回答不像当日他回答这个哈巴谷，你叫我们刚才读的二章一节了，他这么问神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兴起比我们更坏的人来惩治我们？神啊，为什么你允许他啊，好像鱼这样把我们一网打尽，然后尽情的杀戮？他问了以后，他就说了：“我要站在守望所，我在望楼上观看。”你们的翻译，刚才我看看你们用的是和你们用的新翻译本字不一样，其实意思一样。我要站在守望所，我要站在望楼上。古代没有今天的这样的容易的通信。这个科技，所以呢，他们如果要知道有没有敌人或者有没有危险来到，他们都得在望楼上，高高的一个望楼，在那个地方有哨兵在那边，所以也叫做哨岗，你们新翻译叫做哨岗，有哨兵在那边看，如果有敌人来攻击了，他们就可以很远的就看到，就预备。今天当然不必这样了。今天无线电的通讯科技雷达都可以让我们一下子知道。即使几年前新加坡买的那一个空中谍报机，现在也已经怎么样，没有用了啊。那时候一架大概是1亿多元新年，买了两架，经常巡逻，现在不需要了啊。现在人造卫星的这个通讯啊，真的是非常可以一下子可以知道 很远很远地方发生什么事，很远很远地方是不是有敌军来到，那么当时没有。那么他说我，哈巴谷先知说我要站在守望楼上来听神你怎么回答我，怎么对我说话，我要第一时间知道神你怎么对我说话。然后接下去说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你看很清楚，我要看我要听。那么还有如果他的回他的话我不满意的话，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他跟上帝对答，然后上帝回应了他吗？上帝回应他，上帝用话语来回应他。那今天大家要注意，今天上帝不要，你可以问神，但今天神不是用话语，等下我会告诉你今天神用什么来回应我们。好，神又用话语，他对我说，上帝对我说，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。你们的圣经有的写异象，其实异象就是末世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，箴言书这么说，也就是没有预示，没有启示，启示是神给人知道的事。今天我们说整本圣经是上帝的特殊启示，所以上帝的特殊启示是上帝赐给人的话语，是不会错的。今天我们这样的我们这样的相信。好，他对我说，你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。好，这句话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今天我们的圣经怎么来的，这本圣经我们称为圣经，称为神特殊启示。全本圣经就把神所有要人知道的事情都写在这里了。今天如果没有在圣经上所写的所记录的，就是神不要我们知道的事。今天你要知道神的旨意，你要知道神啊要我们做什么，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将来何去何从，你要知道过这个世界过去怎么来的，人怎么来的，人活在这个世上做什么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一定要回到圣经，从圣经来了解，因为这是神特殊的启示。好了，所以这里讲到圣经是神特殊启示，给了谁？给了旧约的先知，给了新约的使徒。所以先知跟使徒怎么样？领受了这个启示，领受了神的话。他们怎么能领受？他们从神的讲话，好像哈巴谷书听到神的讲话，然后他们从什么？从这一个异象，神给他们看异象，还有神给他们做异梦，给他们做异梦，他们从异象异梦就了解了啊，就啊，你把第二节说，你把异象写下，记在泥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。那么你把意象写下，当时很多啊是写在泥板，或者写在羊皮上，或者写在树叶，或者这个树皮上。当时没有纸，所以他们就把神的话写下了。写下以后，神感动他们，给他们启示，他们写下。先知过去了，就留下了旧约；使徒过去了，就留下了新约。所以今天我们说这是圣经完成的一个准则，就是把圣经把末世异象，也叫做末世，也叫做启示，把异象或者末世写下，记在泥板上，然后使读的人容易明白。所以今天神的启示，神的启示，神的末世是要人去读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直接回答当时，直接回答当时哈巴谷，对哈巴谷说，你将末世明明的写下，使读的人容易读。 然后写什么呢？就是第二章的第三节，神用什么来回答？神用他的主权，他说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你要快要应验，就是快应验，就是快要实现了，其实是一样的意思。不过我们觉得应验呢是更一个预言用应验呢、啊、就会更加的好像彻底的说快要应验，并不虚妄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他第一个回答用神的主权来回答，怎么回答？神的主权将使神所定下的一切应验。神的主权，我已经定下了什么？你问为什么你兴起了加勒底人比我们更坏来惩治我们？他回答，我的主权是我已经兴起了加勒底人，加勒底人一定来。如果你发觉到他迟延不来的话，是怎么样？你发觉他还没有来的话，是稍微迟延，但是我的主权使我所预定的一定来到。大家听得懂？今天神已经为很多事情预定下了他的日期了。比方说在旧约，他在旧约他就预定了什么？主耶稣将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来到。果然在来到了新约，来到了这个新约，当时候满足，耶稣就来到了。他定下耶稣是女子所生，是的，他来到的时候就借着童贞女降到地面上来，绝不迟延。他也预言犹太国他们最感觉到荣耀的京城就是耶路撒冷，大军之城耶路撒冷，然后耶路撒冷当中的圣殿，神已经预言这个圣殿将被毁，这个耶路撒冷城将被占领。诶，果然时间一到，主后70年，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就被毁了，他的首都还有他的圣殿也就被拆到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根基上。今天还有很多的这一个神自己的应验，神自己预定的日期，比方说神预定耶稣基督再来，还有神预定这个世界将有一天到。圣经说凡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凡有地面上凡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。解经老师就很清楚的说，这其实就是一个末日，就是世界的末日。谈到世界的末日，我讲过很多次，不是基督徒才说，一个备受人尊敬的天体物理学家，他不信耶稣，他也不信神，他从天体物理学的角度来说，这个世界一定有到末日的一天，他是很受尊敬的。虽然他身体有残缺，他最后只剩下靠着眼睛呢来动，来表达啊，来动，用着眼睛动来动他的电脑来表达他的思想。他刚刚几年前去世，他的名字叫做斯提凡霍金，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吗？啊 ，Stephen Hawking 啊，这个斯提凡霍金，备受尊敬的天体物理学家，他说世界将有末日。当然不是他说，我们才说。其实圣经老早就好像这里说，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。虽然迟延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你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神说我的主权已经定下了，他对哈巴谷说， 我已经定下了加勒底人一定要来把犹大国灭掉，把犹大国灭掉，时间已经就是这样定下来了。然后呢他再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。是的，这个加勒底人非常非常的坏，坏到什么地步？我们看下面举两点。前面是坏到第一，一章十一节，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像风猛然扫过啊，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，就是他力量好像神这样厉害。然后刚才他说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，毫不顾惜。然后来到了二章五节，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二章五节，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，不住在家中，扩充心意，好像阴间，他如死不能知足，聚集万国，堆积万民，都归自己。新翻译的圣经是财富，加勒底人是第五节说财富使人奸诈狂傲，不得安宁，扩张欲望如同阴间，又像死亡永不满足，他们招聚万国，集合万民，都归自己。他们招聚万国，堆积万民，归自己，就是把所有的地方的国家跟人民占过来，就是这么的坏。好了，这些事情发生吗？一定发生，因为一定发生。然后家里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。当我想哈巴谷先知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，他感觉到可能会感觉到很没有盼望。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衰落败坏，神又兴起这样的一个国家要来灭我们，怎么办呢？然后上帝给他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二章四节，我们一起读，荧幕上的我们读，加利的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然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感谢上帝。这句话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这句话怎么样？后来被新约的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希伯来书引用。希伯来书为什么引用？因为希伯来书在讲主耶稣这个基督徒，初代的基督徒面临的一些逼迫，非常厉害的逼迫。他说第一次的逼迫已经过去了，解经老师说第一次的逼迫那是指尼禄皇帝，罗马皇帝尼禄的逼迫，那个很厉害，那个整个罗马城被烧，基督徒全部家破人散，分散到各地。所以彼得写彼得前书去安慰他们。然后希伯来书作者说第二次逼迫还会来到，然后他一句话，那要来到的终于来到，终于会来到，不再迟延，那要来到的终于要来到，不再迟延，但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句话今天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两年的疫情，你看我像没有一件事情有这么多的基督徒祷告，有些基督徒天天祷告，我们看100多次的组织崇拜，天天都为疫情祷告，这么多人这么多次为疫情祷告，疫情怎么样？看到今天还不知道他如何。现在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是关得太久了，不行了，经济快要崩溃了，开。别的国家有钱的他不开，他还在清零，他国家很有钱他不开。你看香港没有开，上海没有开，他们不要紧，他们自给自足嘛。他不开的话，没有东西进来，他们自己有生产东西，他们可以不开。其实疫情都是我们这边怎么样，他们那边也怎么样，所以我们不知道。专家说 再下来 20% 会变得更坏， 80% 可能会好。专家又说又发现 一种新的啊，最近在英国又发现一种新的了，叫做什么名字一时我忘记。哎，到底它现在还会变坏更坏还是变得更轻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上帝知道吗？上帝知道，因为他掌管一切。今天上帝说要来的终于要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义人的意思，第一，信是因信称义。我们因信，我们被神宣布为义人。义人因信称义，就是好像神宣布我们无罪释放，我们成为一个义人，因为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因为我们信耶稣，我们罪得到赦免，我们因信称义，这个是第一个信。还有我们因信活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义人因信得生，义人因信得生，帮助我。两年来我们因信得生，今天你面对什么情况？两年来生意垮了，亏了很多钱，怎么办？义人因信得生。今天我也不知道青年人你们面对什么，升学要读哪一个学校，要读哪一科，有没有钱去读，这些都是困难。我们因信，但我们因信得生，我们信耶稣因信称义，我们因信活着，靠着信心来活。这里的靠着信心来活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如果今天你失业，你失学，你失恋，你失婚，怎么办？义人因信得生，明白吗？感谢上帝，我们的神就是让我们信靠他，我们一定从困难中突破的。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困难，这是神给哈巴谷先知的回答。然后先知当然会再问，那么这个义人，这个坏人怎么办？好，我们因信得生，坏人怎么办？坏人上帝会继续的告诉他，在下面这个坏人会怎么办。那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再多说，但是刚才我有说，我们今天可以不可以问神？可以。神怎么回答你？神借助你心中的圣灵跟你手中的圣经来回答你。因此你需要读圣经，你需要读圣经。比方说你问神啊，疫情这么久了，他会解决吗？上帝在这里告诉他，一切都已经预定好了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啊！你只要信靠我，义人因信得生。神啊，怎么办？我现在面对这个情况，我的健康也不好，我是不是会在这个疫情中遇到更困难的事？上帝会告诉你说，义人因信得生。上帝就从圣经里面来回答你，当然不是指这些，整本圣经我们要常常读，要很熟的去读。然后呢，当你问神的时候，很自然圣灵会从最适合的圣经节来给你答案。很多的，如果有时间我们讲这个，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，我们只回答说，我们今天问神能吗？能。今天神会回答我们吗？会。如何回答？就是借助心中，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，以及在我们读的圣经中来回答我们所要知道的。今天感谢上帝，今天他回答了阿巴谷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无论加勒底人多么凶来管你们，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，包括在场的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面对的 无论最糟糕的情况，我简单的一个说明，如果我现在被发现癌症，当然今天癌症也没什么可怕，不过有一段癌症呢叫做胰腺癌，到今天没有办法得到医治，没有药，也很难发现，因为胰脏，我相信医生可以明白，胰脏是在我们据说是在我们的肝还是胃的后面，很难查到的。当查到的时候，通常是当发现是胰脏癌的时候，通常只有三个月的寿命，医生对不对？啊，听说是这样，这是我看到的这，然后怎么样？没有药，没有药。不过有些还是活得稍微长一点，不过胰脏癌是没有得医治的。假设今天我被诊断是胰腺癌，我怎么面对？一人因信得生，这句话要帮助我们。一人因信得生，这句话要帮助我们。所以今天早上如果领受了这句话，那我们就感谢上帝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圣经，圣经的话帮助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。谢谢你今天你以神回答哈巴谷先知的话来教导我们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求主继续用这句话来让我们面对前面无论怎么样糟糕的情况，我们都可以一人因信得生。奉靠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